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 Daisy。今天呢，我请到了很多我的好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我们之前的老朋友欣欣。欢迎欣欣来到本期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欣欣，很高兴又能做客《往事如风》栏目。
Hello，Hello。然后呢，今天还请到了其他两位新朋友，一位是 Esther， 一位是琪琪。然后，跟大家再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Esther， 目前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担任《爱情故事》节目的主播，很高兴参加这次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琪琪，很高兴见到大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
Hello，Hello， 我很荣幸今天能请到这么多好朋友。然后，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一期，就是比较偏北方人的一些饮食习惯，还有一些过节的习惯的栏目。然后我也听我一些朋友的反馈，他们就是也想来听一听，就是南北方的一些差异啊。所以我今天请到了两位琪琪和 Esther， 他们两位都是南方人，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主要想来聊一下南北方的一些饮食和生活习惯上的一些差异。那首先呢，因为我之前跟欣欣聊的那期节目里有说过，像我们北方有一些重大节日，比如说春节，我们就会北方主要是想大家一块聚在一起吃饺子，然后吃年夜饭什么的。然后最近因为也是春天刚刚到来嘛，也刚刚过去一个我们国内比较传统的节日清明节。然后我也是有一位好朋友从国内回来，然后带了一些青团，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北方其实在清明节基本上不会出现在食谱里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两位南方的朋友，就是你们在清明节去吃青团的话，会是有一些这样的习惯吗？然后它比如说青团有什么特别的，里面有什么馅儿啊什么这些，你们有了解？
我还要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吃青团的时候，青团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是团圆还是祭祖，或者说为什么一定要在清明节这个节日去吃呢？
我想青团应该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清明节前后来使用吧，然后主要是一个这个扫墓祭祖的时候的一个算是贡品之类的东西吧。然后主要的这个材料是用糯米，可能是在北方不太常见的一个这么一个农作物吧。
我知道它那个汁是用艾草汁，
对，绿色的，
对，绿
吧，
对对对。
哦，哎，那你们就是一般是也只有清明会去吃青团吗？还是春天什么其他的节日也会去吃青团？
其实为什么是在清明节吃青团？我觉得首先，就是艾草这种东西，其实是在清明节那个时候，就是雨水非常充沛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所以呢，其实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
我想起来了，不叫艾草，叫蒿草。
可能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叫法，但是我们会叫艾叶。
OK。
至于为什么我对这个就是艾草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它的一个时间点这么了解呢？因为我妈妈她非常非常喜欢摘野菜，就她非常崇尚那种吃野生的东西。所以就是说，而且就是我们家是靠在一个湖边上，所以呢，就是周围会有一些那种类似于那种沼泽地之类的地方。然后每到清明节的时候，我妈妈就要和她的一众好友
去摘，
结伴去摘艾草，然后呢摘回来给我们吃。就是她会具体她的做法就是说把艾草剁碎了，然后用搅拌机搅拌一下， 然后就像刚刚琪琪说的、
嗯、
或者糯米团，然后就做成那种
绿色的，
对，那种绿色小团子、
嗯、
然后呢像我们这种家常做法的话，应该就是不会做的非常复杂，就不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馅儿、
嗯、
但是呢、
嗯、
其实我有听说就是江浙那边他会加那种红豆馅儿啊，然后甚至就是有一些、
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些那种网红的糕点品牌、
嗯、
他们会往里面加那种
蛋黄，
对，蛋黄、肉松、
嗯、
然后甚至、
哦、
肉，然后我还听说过会往里面加那种
芋泥什么，
对对，就是很复杂的那种、
哦、
做成那种甜品。
这个东西居然是可以自己做出来，所以就是你们都是有这种习惯，可能家里的长辈都会自己在这种
做
清明节的时候做。
对，我家是、
嗯、
我觉得我妈妈她也是就是跟着我外婆学的吧。
哦，那你现在有比如说你妈妈有教你传承这个东西吗？
这个其实我妈妈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崇尚就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那种人，所以而且就是他从小其实他也经常，你像之前他们是会干农活，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就是能就是怎么说呢，识五谷，就是他们能看懂那种农作物啊，或者是那个花和草的区别。但是像我的话其实从小并没有接受过这种自然的教育的对，如果我现在需要到西雅图摘野菜的话，可能需要跟我妈视频连线，然后才能分得清楚哪种草是可以吃的，哪种不是。
那真的是非常厉害了，真的非常厉害了。而且野菜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其实我还蛮喜欢吃野菜的。
嗯，
对，
我还真的蛮佩服，就是以前老一辈儿。他们就是这种比如说农作物啊什么又会种，
对，
又会识别，然后还能判断出来它长得健不健康。
是的是的、
哦、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一个能力。我之前看有一个忘了是播客还是什么，他们就是说其实人，我就是我们现在现代人就是已经脱离这种农耕社会太久了，但是我们其实应该是去接触一些这样的信息和一些能力，因为就是这是我们祖辈给我们留下来的，可能就是在 DNA 里面刻着你遗传要，其实要是会这些东西的，但我们因为现在有太多的网络啊各种科技的工具，然后我们失掉了这些能力，其实对我们的发展就是或者是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其实如果你去再恢复一些这些能力的话，对你可能寿命未必都有一些好处。
你们是不吃爱，就是很少吃。
对，我们其实我是
不吃，
对，我是只是在比如说什么711罗森之前见过，可能一到清明节或者什么时候有那个沈大成，著名品牌沈大成的，就是那种包装好的爱团，
嗯，
青团。
对，我们也是。
嗯，
就没有吃这个的习俗。
嗯
，那我很好奇，就是大家，就是如果有吃过青团，就是你们对于青团的味道，有怎样一个评价？
我唯一吃过的青团是豆沙青团，因为我觉得青团这个东西它跟粽子一样。对不起啊，作为一个北方人，
粽子
实在是想不出来好吃的，接受不了肉馅的东西，所以我只吃那个豆沙馅的青团。分为两部分来讲吧。第一方面来讲，就是我觉得它豆沙的制作方法和粽子可能有些许的不同，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品牌的不同。它那个豆沙会偏干一点，然后红豆的颗粒保留的比较完整。
好专业。
所以因为我知道有些粽子里面它的豆沙馅是加了很多猪油和白糖来调制而成的，就会比如说像什么，
所以才会这么香是吗？
对，比如说像那些你市面上购买的王致和的那种豆沙馅，它非常甜，然后颗粒度很低，这种可能就是比较有大量后期的这个手法去加工的。然后但是像那天我吃到的青团，我觉得它的豆沙馅保留的还是非常的完整，就包括豆子的这个本身的程度也很那个，很像豆子，
很像。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青团的那个外皮， 我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吃过青团了，所以我已经不记得我第一次吃青团时候的感觉了。但是至少我能够记起来，两周之前吃到那个青团的味道是，它的蒿草味道非常的重，导致有点感觉我像是一头羊。等一下，
它实在是
蒿草是什么味？它就是那个
草味儿，
就是草味儿。它是因为它。是怎么制作的？我看有些博主是他把那个直接打碎，他不过滤的，他直接会把那个草那个混合物直接和到那个面团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正宗的那个手法，但是他至少是没有过滤，他不是只要那个绿色素，他是把它所有的都搞进去，所以我会觉得他那个草的味道很重。然后我一吃那个皮，我会觉得 OK。
Interesting 有点苦，
对，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之前吃的那个苦瓜汤圆？
哎，你别说，有点像，但是它草味会更重。
我是觉得，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吃青团的，它有点像那种糯米小圆子，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馅儿。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在北方的很多便利店里面热销的原因之一。但我有点疑惑，有一点就是因为南方像比如说青团啊，然后汤圆啊，你们就日常很常吃这种糯米的东西嘛，但是糯米这个玩意儿它其实蛮难消化的。对，我是觉得就是你们日常是经常会吃比如说年糕糯米这些吗？
我家里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吃的糯米制品的话应该就是汤圆。其实年糕它不是用糯米做的，
大米，
年糕
大
米，
对，它是那个一直锤那个大米，
粘米。对，
哦，
所以糯米的话可能汤圆吃的比较多，然后同时就是我妈妈特别喜欢做各种小团子。
哇，你妈妈好多才多艺，
对，
妈妈感觉什么都会做。
对呀，
啊，对，她特别喜欢做这种小团子啊，然后或者就是那种小包子之类的。
好厉害。
对，所以我吃糯米我其实吃的比较多。不知道琪琪。
我是南方江苏的，然后糯米的话其实还可以，其实煮饭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就是做成类似于八宝饭的那种形式，然后里面会有各种像红枣或者说是豆沙之类这种让它的口感更偏甜一点的这种配方。
你是说把糯米加到大米里面一起蒸？
应该是吧，应该不会是纯糯米吧，那样好像有点太黏了。
糯米和大米一起蒸？
哇，好神奇。
这熟的时间不是不一样吗？因为糯米好像更难熟一点。
这我就不太清楚，不太正常混在一起吧。
可能是还会加其他的那种粗粮。
八宝饭
八宝饭很好吃。
确实挺好吃的。
可能蒸煮的时间就按照那种最难熟的，以最难熟的那种火候的标准来。
因为我之前我刷到过，为什么就是我对南方有个印象，就是吃这种什么年糕啊，然后黏的东西。我之前刷到过一个南方人的标准饮食，是他们可能午饭晚早中晚都吃水煮菜煮年糕，说这是对，这是一个南方的标配饮食。
对，我知道那个。因为我记得原来伊安他是那个浙江的，他是宁波的，他经常吃
年糕是吧，
煮青菜。
对，
然后会把那个比如说把隔夜饭啊，然后倒到开水里面，然后再下点青菜或者打个鸡蛋，我不知道有没有鸡蛋，反正那么一吃，然后我当时看的
很震惊，
确实挺震惊的。
因为我觉得北方其实很少吃，第一很少吃年糕，第二很少吃没有调味的这种水煮菜。
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对于北方人来说，要么你就是炒个菜炒个饭或者吃个面啊什么的。
是，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南方人，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南方特色嘛，就是水煮菜煮年糕。
我觉得首先这可能是一个那种 stereotype 吧。首先为什么他会吃年糕呢？因为他来自宁波。那宁波这个地方的年糕其实特别特别有名
的。
哦，这样
子。宁波的年糕特别软糯香甜，所以可能
宁波
长大，
对，我也是，
就是从小吃到大。
嗯，
然后他可能就是把这个当吃成一种习惯了。
哦，原来是这样。
但是其实呢，像他那种吃法，其实我妈妈也会经常给我这样做，就是当家里他比如说他不想做菜的时候，然后他可能就年糕加清水煮，然后再放点蔬菜啊，放点肉之类的，其实是很，我觉得是挺香的，因为年糕它有一种米香味嘛，其实就你想象一下那种米汤泡饭的那种感觉，再加点那种蔬菜。
你们会就是会加一些调味的，因为我知道盐很不会加，就是纯煮
的。对，就是吃那个米香味。
哦。哇哦 ，amazing！
可以尝试一下。
OK。因为我觉得北方可能就是口味比较重，
是的，
所以它一般你做什么，不管做什么菜，可能
加
很多调料。对。就我们很少是纯用水去煮这些食材。不知道。你们琪琪，你们那边也是，就是也是这种什么纯水里面就煮一些菜啊，然后不加什么调味料这种饮食习惯？
这种好像比较少吧，可能。然后至少在我家里，像但在我家是我外公外婆烧饭比较多，我爸爸妈妈比较懒，他们一般在家不怎么自己烧饭吃。外公外婆的话，比如说肉嘛，我觉得像蔬菜之类的，其实水煮好像都不太常见，就不管怎么说都会清炒一下吧，就可能放点盐或者鸡精稍微调下料，就不会再放别的更多的什么什么酱油啊，就是这种有别的这种味道来让它这更重口一点吧。
我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吃琪琪家吃甜，就是你们那一片都是甜口比较多，你觉得就是这种苏南和苏北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习惯？因为我有一个可能在偏苏北的一个朋友，他们那边就很经常吃清水煮菜，然后就吃这种没有加什么调味的东西，你觉得会有区别吗？
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就每个城市或者每个地域，它都有自己的这个习俗吧。然后就是根据这个当地盛产的一些农产品啊，或者说是一些特色的一些东西。然后关于吃甜食这但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在这边长大嘛，然后你让我说它到底有多甜，那我也很难跟你说一个非常非常绝对的这么一个数值，说它甜或者不甜。只能说我已经习惯了，但是可能有一些北方的朋友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是一些比较可能本方看一些甜口菜会觉得它哇，它怎么这么腻。
确实我觉得很有道理。
然后像说这些的话，其实 为什么会这么甜呢？可能就是因为从历史上的一些原因吧，像从农业社会之后，江南可能会被称这个比较富裕的话，会被称之为这鱼米之乡。然后，甜的话，在古时候，这个糖的，糖或者盐都是一个比较，奢侈的这么一种调味的一个东西嘛。然后，特别是糖，你得有甜菜或者说甘蔗这个大规模的养殖，然后才能去熬制这个糖的原浆，然后再提取把它。干燥，然后再研磨，做成白砂糖。
所以你们那边比较富裕。
对，可能比较富庶的区域的一些，它对这个糖的需求量可能会更高一点吧。
那你如果比如说从历史原因，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比较富裕的地区，可能它的调味会用的会更多一点。
你是说的是不是
有一点不太对？我觉得确实就是很多都是历史原因遗留下来，可能就是造就了后人的一些饮食习惯的不同。对，我很认同这一点。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
因为我之前也在无锡生活过一段时间嘛，所以我对那边饮食比较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菜量比较小。同时比较偏甜，而且很清淡。就比如说北方做菜，你吃一个肉菜，大部分都是用来红烧嘛。但是那边，你可以看到整道菜都是白色，他们很少会用酱油这种东西去调味或者调色。可能就是保留食物原本的味道。
确实，我觉得很多南方菜有一个特点，就很精致。
对，
它都是什么小碗小碟，特别是上海菜啊、北方菜这种。因为我妈妈当时是去，她是山东人，然后她是去上海上大学。她说她当时一到上海，然后可能就家里有一些亲戚在那儿，去带她吃饭，她的第一印象就是上海菜量真的太小，感觉吃两口就没了。
对对对，
比如像山东，像什么大馒头啊、大葱、大饼啊，
对对对，
很多东西都很大。
是，
对，她就说，哎。一开始去南方的时候很不适应，就感觉这个饭吃也吃不饱，然后还都是甜口的。对，我就突然想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像我们这些南方朋友们，你们对于北方菜的印象，或者就是我知道像Esther 是不是之前也在北方生活过一段时间
啊？并没有，
并没有哦、OK， 但是你一定吃过北方菜。你觉得你对北方菜的有一些印象或者感觉跟你们南方菜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那种精致的，就是分量很小的那种南方菜，其实应该只是仅限于江浙沪地区。因为像我家的话，不能说我家，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是江西人嘛，因为我们那边的话，比如说它是赣，就是那边的菜系是叫赣菜。那么在比如说我平时出门吃饭的话，那种经典的那种赣菜馆子的话，他们的菜都是以盆为。对，这点其实我觉得跟北方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容量也是挺大，每道菜也是要么就是那种缸
哦，我知道那种铁盆，
盆，对，要么就是那种很大的盘子。
对，其实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是，之前我在家用我平时吃面的碗给 Esther 盛饭， Esther 反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用盆吃饭？所以我猜测他定义的盆和我们的定义的盆应该不一样。
你说那种盆，我们一般都用来盛菜的，就是我们吃饭的碗是很小，就自己的饭碗是很小。
那面呢？面这个东西它不是得用大一点的碗装吗？
对，
我不知道外面是怎样，就是我们家里的话，面是会单独用一个大盆，但是我们自己是有自己的小碗。
哦，就是你从公共的盆里面挑到自己的碗里。
那还蛮，就还是有些不一样，就你可能定义的那个小碗小盆跟我们的小碗小盆不是一个概念。对，我们可能像我家，我可能也代表不到所有北方，我家吃面的话一般大概就是
可能像我们那种大盘大碗的那种，
就每个人都是用很大的碗。
对，每个人都会
用
大碗，
对对，很大的碗。
因为我觉得北方的面，就比如说它像北京的炸酱面，
嗯，它需要
拌，对对，打卤面就需要拌、
嗯，
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宽的、比较大的碗去拌它。
对对对，因为如果你盛的刚刚好的话，你是拌不开的，
对，
你一拌它可能就散了。
是，
嗯，所以你需要用大一点的容器，大概盛到三分之二那个样子，然后那样子拌的话会更。
对对对，
更方便一点。
而且我知道比如说像一些汤面，然后它需要你把它夹起来晾一下再放回去，这样凉的比较快，就所以都是很大很大的碗。哎，也不算很大的，我觉得不大，
我也觉得不大，
我觉得南方朋友们可能觉得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吃面可能因为吃面这个习俗导致你们必须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大盆。
那是碗儿，碗儿，那是碗儿。
对，但是我们那边可能，就据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哈，就是我在我家吃饭，不管我们吃面还是吃那种，大分量的东西，我们都是会有一个公共的一个大碗去盛装， uh-huh. 然后我们自己是有自己的小碗。然后我去别、uh-huh. 我的同学或者朋友家吃饭的话，他们也是这样子。
哦，
就是说不会每个人都
有。哦，我们也会有一个公共的大盆，然后去盛，比如说那个卤啊，嗯、还有面。
更大的盆。
对，那个是那个真的是一个大，就可能跟你的脸盆差不多大，就一锅，应该是拿锅，就是然后直接在锅里面盛到自己碗里。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我跟 Daisy 就是
差不多，
还是很像的。对，就因为我们。嗯，比如说我们吃拌面的时候、
嗯、
我们会单独起一个锅单独煮面、
嗯、
然后单独起一个锅单独炒那个卤，
对，
然后把那个面盛到每个人碗里，再自己再去锅里舀那个卤。
对，
嗯，
哇哦，我一直不觉得我的碗大，
我也不觉得我的碗大。但后来那天 Esther 跟我说你为什么要用盆吃饭之后，我说啊，
哦，我在想是不是像你们吃比如说吃粉啊吃什么的，就是只是当一个你一餐中的一部分去吃、
嗯嗯、
然后你可能除了吃这个粉还吃其他的炒菜呀、啊、什么的，
它只是你的主食。
其实也不是，就是比如有的时候、
哦、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妈早上会给我做一碗面，但是也就是她不会专门用一个盆去盛那个面，她可能直接在锅里面、
嗯，
就是每个人拿着碗捞了，
捞好，
拿自己的小碗捞完之后就，
对，但是这样的话，你不会觉得就是一碗肯定吃不饱吗？你就还盛好几碗，那你就不
再到锅里去夹。
OK，
对，总之面都在锅里面。
哦，
我家是这样。
哦，因为我们一般就是一碗你就吃饱
了，
饱了，
对
对。哦，原来是这样，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是蛮神奇的，
确实。说到这个食物的这个分量，
嗯，
我说一下，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第一次对于北方食物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老面馒头。
老
你是说那种发的黄色的那种馒头？
对，就是那种
哦，那个窝窝头，窝窝头，
什么非常的厚实、瓷实的一种，也不能叫窝窝头啊，总之就是它的密度会比馒头。大很多很多，
哦，
比包子要硬。
哦，我知道是什么，就有点像那种就是死面
饼，
更密度更大的那种，
就是很耐嚼的东西。
对，
就是捏不动的那种吧。
就感觉你吃一口，吃一小口，立马整个人精神抖擞。
我的天！你是什么军训的时候吃的
吗？就是我记得第一次听说那个是我们家小区门口有人在那儿卖，然后他用个喇叭在那吆喝说：“北方大馍、老面馒头。”当时我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一个馒头，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它可能跟我的整个脑袋差不多大了。
我
跟你讲一下，我之前吃的包子可能就是，要么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包子，要么就是，反正就是最多半个手掌那么大的吧。
半个手掌，那就是小笼包那种大。
差不多。然后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馒头，
哇！你 OK， 我
在思考是不是我们两个对于这个大小的定义不是很。
对，我刚才反应了一下，我说半个手掌，包子我也没见过半个手掌。
因为感觉
感觉北方馒头，比如说我们家是会自己蒸馒头的。
哦。
嗯，我们的馒头一般都是一个手掌这么大。
嗯。
是那种比较暄软的馒头，不是那种死面的。
嗯、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之前我们也在那个春节习俗那聊过，
嗯、
过年那会蒸那种枣糕。
嗯，哦，那个是挺大
的，对，那个是挺大的，
嗯、
所以我也、
啊、
对，我会觉得、嗯、哦，脑袋那么大的，好像
也还可以
接受，还可以接受，
对。但是我说
的
馒头是它单个，它就是那种普通馒头的形状，
嗯、
但是一个就有那么大。
我应该大概能猜到，就是那种山东大馒头，
可能是。
对。山东大馒头一个对一个可能四个人吃
山东，
嗯，确实，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我琪琪了不了解这段历史，就是为什么像山东啊北方的面食都会做的很大一个，但是其实一个的话应该一个人也吃不完，
嗯嗯嗯，
就是它这种 size， 你有了解过是为什么吗？
你再问一个南方人为什么？
因为它历史好。
哦、你们家吃馒头吗？
嗯，会吃，但是只会当早饭吃吧，就吃的不是很频繁、
嗯，
不会当就是正餐的这个主食吃。
啊、
等一下，你们吃的馒头跟我想象中的馒头
是
一个东西吗？
是那种奶香小馒头还是？
你说的不会是超市那种速冻的？
当然也有了，但也有那种超市熟食柜卖那种圆的白蛋那种。
哦，哇哦，我以为他们都吃什么金银馒头。哦，我知道金银馒头应该是南方的一道菜。
那也挺好吃的。
嗯，
对。
哎，你说
金银馒头就是
不会只有在北京
吧？不是北方怎么叫？就是它有那种白色的小的奶香馒头、
嗯，
然后还有炸过的，
对，
外面壳是金色的，然后蘸炼乳吃，
老好吃了。
我以为是南方
是金馒头，
炸馒头。
嗯，
什么？
那不就是海底捞的炸馒头吗？
海底捞的炸馒头。哦，你们没有这道菜什么的，
我们就叫炸馒头。
对，
哦，我们叫金银馒头。我小时候只吃金馒头。
哦，我也吃。
金馒头就是普通，
就普通的馒头，
对，那个是普通小，特别小，应该就是你们普通那种馅。
对，就是很小这么着一个，嗯。
哦。
但是比起馒头，不应该包子会更好吃，更，就是说感觉可能。它至少里面有馅嘛，不然就
确实
干吃面有点太无聊了。
但我觉得就是也是历史原因，只有富裕的地方才能吃起包子，
对，你里面得包东西嘛。
嗯，然后像可能比如说物资比较匮乏的，有一些西北地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偏的地区，它可能就是吃馒头养成一种习惯。
对啊对啊、
嗯、
而且在比如说像父母那一辈儿，在六七十年代，那你其实白面都是很奢侈的东西，他们都是用玉米面来做那个馒头的。
嗯
嗯，然后就
还有菜，就是野菜呀、
啊，对，野菜窝窝头啊、
嗯、
那种东西，不就是最开始用玉米面做的吗？
嗯，
还有什么青稞面做那种什么馕之类的。
哦，是，
这就不是很了解了。
嗯，西藏那边
对对对
的可能确实，我觉得就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因为我们之前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南北差异，就是北方人都是拿盘、拿那个小盘儿夹菜，然后吃饭、
嗯，
但是南方人就是把所有的那些吃剩的残余的骨头啊、垃圾啊放那个小盘里，然后只会拿碗去盛菜。
是的，
我不知道这是所有南方人的习惯吗？
像我们平时、我觉得可能我从小。就是我的家教是我妈妈告诉我说，就是吃剩的什么骨头啊，就是那种菜呀、不能往桌子上扔，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容器去装它。那平时我们在家的话，可能就直接扔垃圾桶里面。但是去外面吃饭的话，大家也知道，就是饭馆它会提供，就是每个人一个碗、一个盘子，对吧？那这个时候盘子可能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我们装垃圾的。
嗯，这样就是奇迹呢。
而且在家你吃饭把垃圾扔到桌子上，那最后吃完饭不还是得收拾吗？就一看你在家就是不是那个 吃碗擦桌子。
没有啊，就是你有很多种方式。
怎么还攻击主持人呢？
就是、啊，就是你在家。你在家你可以把垃圾桶放在你的旁边，然后你有什么垃圾你就可以直接倒到垃圾桶里，而且你就不能比如说拿一张纸铺在这儿，我把所有垃圾都放那个纸上，
对啊，
或者单独拿一个大盆
容器
对
装那个 leftover
对对对对
那种。
嗯，不过在家确实也不会拿一个盘子，就是说每个人放一份餐具啊，拿一个碗，拿一个盘子，
这也太精致了吧。
对、
哦、真的太精致了、哦、我以为南方人会是这样子的、
哦、
就是、
不会吧，但是这件事可能刚刚不是也说到什么用盘之类用盆，
嗯，
然后我觉得在家至少很少会用的那种就是金属的特别大的那种盆吧，可能看起来没有很、
嗯、
就看着很敷衍吧，就感觉吃饭就感觉像那种敬老院或者是给小朋友就是就是会把这种碗筷掉在地上摔碎的这种。
你这个太过，
你这个有点伤人。
对呀、啊，我们已经被伤到了。
我觉得可能金属大盆虽然不常见，
但是
应该每家都会有几个。
对呀、啊，就至少腌肉的时候，你会把它放到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去腌嘛。
嗯，
我说话都颤抖了。
哎，
比如说你。比如说像我们家比如说炖一次排骨或者炖一次牛肉，肯定不是只做当天那一顿量的、
嗯、
比如说炖个两斤三斤之类的，你不可能一顿都吃完嘛。
嗯哼，
那你炖好了你放那儿，你不得找一个
大
大
的
容
盆去装。是啊，
对
啊，我觉得还蛮常见的，
蛮正常的。
那应该
有
那种 size 的大的碗一样，
但盆会更轻啊、嗯、相比于那么大的碗来说。
嗯，但是盆一般也不能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吧。
哦，是吗？
对啊，它是金属的。
对，金属确实不能进微波炉。
哦、OK。
再不行，但是玻璃的
是肉这个东西，你放微波炉是叮不熟的，你肯定要回锅再做一次嘛。
嗯
嗯，第二顿吃的时候。
对。
哎，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就是我很想。我很好奇，就是你说像北方的朋友，一般都是用盘子装菜，那、
嗯、
你们的碗是
喝汤啊？
哦、
你看异口同声。
而且比如说有什么就是需要深一点的，像什么面炒饭、
嗯、
也可以放那个碗里。
放碗里。
嗯。
那你们的碗是拿来就是什么饭都在那个碗里吃？
嗯，
装的是一般。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就是你在餐厅吃饭吃到一半，会有服务员来收走你已经放了很多垃圾的那种骨碟，然后再给你上新的碗新的盘。
哦，我觉得其实北方餐厅可能没有太多这种收碟的习惯、
嗯、我感觉就是一盘到底、嗯、
对，
没有人收。
就是我感觉北方大部分可能只有比较高端一点的餐厅、
嗯、
或者就是服务比较好的餐厅才会给你收盘子、
嗯、确实
大部分就给你上完菜也没有
就那样
其他的、
嗯、
对对
对，
南方
我觉得你说的这种应该是那种比较高端的餐厅。
对、
就是但是确实好像我回忆一下我小时候 在外面吃饭的话，好像确实都是，喝汤、吃饭、吃菜都是在同一个小碗。
就是我又想喝汤又想吃菜这种状况。
可能就讲究个顺序吧，就比如说，你可以先吃点菜，把菜吃光之后，然后再去舀汤。或者先喝一碗汤，然后喝完之后再吃菜吃饭，或者就是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把
同时进行，
都加在一个碗里，虽然会有点恶心。
哦，我觉得南方好像确实吃饭会讲究一个顺序，
嗯，
就特别像什么广东那边，就吃饭前要先喝一碗汤。
嗯，有这样的吗？
哦，他们好像就是先上一道靓汤，然后每个人先喝完。然后呢，喝完那个汤再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他们确实是会按这个顺序来，但北方可能很多就是你都一块上之后，我爱吃什么就
爱
什么
吃
什么啊啥的，就这个还蛮不一样的，
确实，
那像你们出门吃席的时候，
吃席
会有一个这样的上菜的顺序吗？
也是冷边先上，
对。
就哪个做好上哪个吧，
我感觉没有，就是可能还是凉菜啊，然后热
菜
啊，然后没有什么特别的顺序，
就这种，
对对对，你们会有什么特别的顺序？
我感觉就我个人的经验哈，我觉得首先会上一些小凉菜，然后上点小果盆，然后呢会上一些，我感觉蔬菜好像是偏后面上的。他们首先会上那种大鱼大肉，
哦，这样，
对，大鱼大肉先上，然后呢，再来一些那种汤，对，汤上完之后，最后吃到最后一道才是蔬菜。
哇，吃到最后，那这样的话不会一上来就已经直接吃顶了，然后后面菜都不想吃。
我觉得这种上菜方法，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上菜，但是就是其实。从健康饮食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是应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再吃碳水。
是，你说是那个身体让身体没有吸收那么多脂肪的一个方式。对对，我之前也听说过，对。
我感觉北方就是冷盘、热菜、果盘这么一个顺序。
甚至可能有的餐厅也就是什么做好的上，
对啊，
不会讲究一个顺序，但是可能吃席还是不一样。
对，确实
对，
可能普通餐厅就是啥做好的给你上啥了。
是的，是的。因为我就突然还想到一点，就是你像南方，因为讲究很多习惯嘛。然后我是知道他们比如说吃蟹呀，吃其他东西，还有那种工具，专门
蟹八件，
对，专门吃蟹的工具。我不知道是所有的南方人都会比如说吃螃蟹都会讲究一个要拿不同的钳子把它先搅开啊，然后再拿一个什么给它肉捅出来，还是就是大家也是直接就是用手直接吃。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琪琪应该
对，因为你离阳澄湖比较近，
你是不是就是基本上每一年都会，螃蟹盛产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螃蟹到你家？
但是那个阳澄湖什么所谓大闸蟹，我觉得只是进去泡个澡，然后捞上来再给你送过来，它并不是就是说，
所以你经常吃。
但我也好久没吃了嘛。
太湖有螃蟹吗？
太湖也有，
可能也有吧，但是没有那么有名吧。但我觉得可能以我自己经验来说，就在家还是或者说是在餐厅吃，可能就没那么讲究吧。就是说有各种什么刚刚提到的那种工具啊之类的，就是直接上手就行了。
所以其实也不是。也不，南方人也不是拿那种各种工具去吃蟹，
对，或者说稍微方便点的话，你就可以比如说你想吃那个螃蟹的腿的话，你就可以拿那个尖尖然后从一头捅进去，
说不定用那个小腿捅大腿。
我原来是
不过我觉得吃螃蟹可能特别是这种湖蟹的话，就主要吃个它的
黄焖
之后肉的话，感觉好像其实没多少吧，不像海鲜。
我是你们是不是就像住在那个，比如说阳澄湖附近，就会在吃螃蟹季节有很多螃蟹都吃不完的那种。
市嘛，但是
樊城红在哪儿？
在，
我知道无锡是在太湖旁边，
嗯，
但阳澄湖具体是在哪里？
它离得不算很远，
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远。
嗯，
反正也在江浙沪那一块儿，
对，
嗯，
太湖也
苏州边上吧，在，
哦，江苏苏州边，
昆山边上一点，
哦，
嗯，
我好像是有一个朋友，反正就是也是住在那个附近，
嗯，
然后他就是说他们每到那个时候都会有吃不完的螃蟹，
我的妈呀，
然后就是可能在家都就跟吃菜一样，就都感觉都要放坏了，然后最后那些也吃不完，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靠哪儿吃哪儿，
确实，
嗯，因为我妈妈是山东嘛，然后她是靠海，
嗯，
沿海的那一侧，
嗯，
所以她说她小时候之前也是经常，比如说家里有很多鱼啊，
嗯，
但是菜很少，所以他们都是拿鱼去换菜，
嗯，
可能很多斤的鱼才能换一点菜，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哪个地方，每个饮食习惯还是靠你旁边有什么而决定的。
确实，
嗯。
那说到这个，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咱们北方朋友的，就是比如说对你们来说，你们从小到大，你们的最期待的，你们的除夕夜，
嗯，
的那种大菜是什么？
某一道菜吗？还是
可以是很多道。
哦。最期待
饺子吧，
嗯，我觉得最经典就是你问每一个北方人他吃什么，
嗯，
他一定是说大家统一的一个答案是
饺子
、嗯，
对，然后其他的菜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每一家都会吃的，但是可能就是因家庭而异，
嗯，
比如说我们家对我们家可能比较常出现的是红烧带鱼，但这个可能因为就是从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儿就开始，就是可能家里当时很多年前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但是每到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给一家人做一个红烧带鱼，
嗯，
然后我爸就会觉得哇这个真的很好吃，
嗯，
然后这是他小时候的记忆，所以他也会给我在做，我不知道像欣欣有没有就是类似于这种的特别的，
像我们家就是除了饺子之外一定会吃的有两个，一个是鱼，红烧鱼，然后这个鱼一般就是鲳鱼，就那种比较大的鲳，因为小时候是吃鲈鱼，但是鲈鱼还是会有一些小刺儿嘛，但是我后来我妈就发现一种鱼就是鲳鱼，它就是扁扁的，没有什么刺儿，然后她觉得那个不会卡我的嗓子，然后我们就后来就一直在吃那种鱼。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炸小酥肉，然后小酥肉一部分是直接吃，那一部分就是会做那种大烩菜，
嗯，
因为河南会做那种烩
菜
嘛，就比如说放海带啊、酥肉啊、炸豆腐、粉条、
嗯、
白菜，
嗯，
然后胡萝卜各种菜就炖到一起，其实很好吃，
好香啊，
可以，可好吃了，可好吃了，就是这两道菜。加上饺子会是我们年夜饭上一定会出现的三道菜，
嗯，
其他就是看当时那段时间最想吃
什
么，
嗯，确实，
然后就吃什么。
哦，哎，那你们的烩菜会加很多调料？
会的，会的，会的，
嗯，
就反正就正常炒菜那些调料吧，
嗯，
什么生抽、盐、
酱油、红烧，也是红烧，
对，也是红烧的那种。
对，我觉得北方确实就像红烧的这种菜还挺常出现在餐桌上，因为就是口味比较重，然后又能盖住一些其实我们不太喜欢吃食材本身的那个味道，就像南方很多清蒸鱼啊，然后就是水煮菜啊，或者蒸一个什么菜啊，我觉得北方的话都比较少去吃这种，
可能也是因为食材并没有那么的新鲜，比如说内陆
的，
如果你吃到鱼，那那个鱼肯定就不会说，比如说如果它活着的话，因为我知道市面上好像有挺多用药来刺激那个鱼活着的，那个口感可能也不太好，
僵尸鱼。
那如果那个鱼是冻的，你再去清蒸，可能那个口感就更不好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
对。
而且我不知道，可能也是北方很多它那个储存条件也比较久，所以它有的菜可能做的比较咸，也是希望比如说冬天啊 能放久一点，能湿的久一点。
然后东北那边可能会更这样。
对腌菜呀、啊、啥。
是。下次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电台另一位嘉宾酷酷，他家
是
东北的，
酷酷对对对，
他们家会自己腌酸菜。
哦他们家自己腌。
对，他们家会自己腌酸菜、
哦，
不是，就是那种酸菜，用大白菜腌的那种。
哦，我真的，我确实也是身边我第一个知道会自己家里自己腌那个酸菜的这种。我是觉得就是今天真的聊跟大家聊很多，我在聊之前我预设的是南北方会有一些差异，但是今天听大家说这么多细节的差异，我觉得还是挺震惊的。比如说南方它确实主菜调料加比较少，或者就是像不同的南方地区它可能就是因地制宜，我可能在这个地方什么多我就吃什么样的菜。对，然后像我们北方的话其实每个地区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确实口味会偏重一点，而且吃的东西会偏大一点。对，这都是我觉得就很有趣。然后今天也十分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本期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听众如果有一些什么想法可以也给我们留言，来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南北方的饮食上面的一些差异。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很感谢大家的参与，然后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